水煮澳洲。
一时空，一时空，色即时空的空过，再见难道的情。
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这期水煮澳洲，我是主播红茶，在这个寂寞的夜晚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本期节目呢，就是我自己啊，Bella 呢这星期有事儿，所以这星期就没和我录。这星期呢，我们就先说一下澳洲最近的疫情情况啊。其实最近澳洲的疫情又是开始反复了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澳洲疫情应该我觉得啊，算是第二轮爆发了。因为新州呢已经连续几天每日新增十几例左右，而维州呢更惨，基本上每天呢都是维持在四五百例新的，多的时候呢一天有700多例。在之前呢，四月份澳洲的疫情呢其实已经控制住了，有好几个州每天都没有新增病例了，比如说像南澳洲啊、西澳洲啊、昆士兰州啊，基本上都已经没有新增病例了。就算南澳洲现在开始第二轮了，每天也只是增加一个呀，增加两个。澳洲政府也看得比较严，南澳政府呢也是管控的比较多。为什么到了七月份，澳洲的疫情又开始反弹了呢？而且来的又如此迅猛？这其实和澳洲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啊。最近的两周呢，已经有超过10万人涌入，从维州呢涌入新州，然后就到处跑。由于没有这种强制的隔离措施，维州来到新州的这些旅客呢，在悉尼就可以自己到处跑，不进行这个强制隔离。这个呢，基本上就给新州埋下了很多炸弹啊，挖了很多坑。多个新冠病毒的这种传染源呀，它的来源并不是很明白，到现在其实也没有查明白。大家会觉得肯定是海外输入，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，确实有一些海外的航班来到了澳大利亚。卫生部呢也对此有一些高度的警惕，但是还是不够啊。可以说澳洲政府对这次的第二次疫情来袭一点头绪都没有，一点准备也都没有，找不到很明确的病毒来源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就爆发了。但是在爆发前的一段时间呢，确实在悉尼、墨尔本、南澳洲啊这些澳洲的多个城市都有过这种大规模的示威游行，也不是说示威游行吧，也就是游行，就是支持美国黑人那个游行。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游行呢，当时我也去了，全程呢都是戴着口罩，回家呢就是洗手，也不敢跟其他人有过于这种近的接触。其实还是挺害怕的啊，但是为了跑新闻还是去了。在有游行的这个游行中呢，确实有很多人来了，而且比较密集，很多人呢也没有戴口罩。确实澳洲人他真没有这种戴口罩的习惯啊，政府也不管，没有强制的要求。我个人觉得在澳洲这种生活呢，澳洲人不是很在意这个病毒啊，政府的管控力呢也非常有限。虽然说现在开始罚钱了，大家开始注意了，多次违反这种隔离法案还会被判刑，但是之前呢根本就是没有事儿，该隔离的人呢在大街上说遇到就遇到了啊，到处闲逛，有的隔离期间呢还会参加各种活动，去参加烧烤。我觉得澳洲人真是不怕死，自己不在乎，也是应该要在乎一下家人和朋友吧。但是在这边华人就做得特别好啊，相当的自觉，该隔离的隔离，可能有的都不是隔离14天，隔离差不多20天才敢出来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觉得华人比澳洲人做得要好得多啊。大部分在澳洲生活的华人素质，我个人觉得比澳洲本地人要高很多。之前呢，澳洲政府还曾经花150万澳币研发和推广了这个疫情的追踪的应用，叫这个 COVID Safe App。 在4月26号推出以后呢，已经有超过620万人下载了这个应用，但是呢这个应用的使用率非常的低啊，低到令人发指，基本上就是下载之后不知道被扔哪了。全澳呢有7000多例确诊病例，就是之前啊，但是呢仅仅有不超过30个密切接触的这种案例是政府通过这个 APP 追踪到的。这个 APP 的运作原理呢，就是当有人被确诊时呢，这个 APP 的数据就会通过蓝牙传播 到一定范围，下载这个 APP 手机的 ID， 将其上传到中央的数据库，然后呢进行比对分析，从而确定15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与确诊者近距离接触人的身份，大约呢就是接触者的身份大约是在 1.5 米左右。此前呢，维州卫生部仅利用这个 APP 收集数据追踪到一名的确诊患者。新州的卫生部呢也承认，到目前为止这个 APP 的访问数据仅仅访问了不到10次。而不少州的卫生部，包括昆州、塔州、北领地、首领地、西澳和南澳，都表示呢从没有使用过疫情追踪 APP 数据的信息。所以这次疫情呢，我觉得这个 APP 算是挺失败的啊，大家不太想用，用的可能也不顺手。这次疫情呢，我觉得受到影响最大的几个团体呢，就是留学生团体，还有就是小业主，包括就是零售业和餐饮业。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呢，差不多有28万左右。一闹疫情，澳洲的华人留学生的人数是断崖式的下滑啊。现在还能保持有三分之一就已经不错了。一方面呢，是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际环境的这种紧张和通航的困难。而目前澳洲的小业主，比如说是零售业主啊、餐饮业主啊，很多都是靠着政府补助在续命。如果政府补助一停，社会上很多的企业可能会直接倒闭。澳洲这种高额的用人成本也是企业难以维持的关键性的因素。所以呢，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啊，澳洲社会现在是被澳洲政府养着，一旦澳洲政府养不起了，那么社会秩序可能就会崩。不过澳洲政府呢也应该不会养不起，和大多数政府一样啊，就是玩命印钱就行了。唯一看到还比较坚挺的行业呢，就是房产行业。虽然疫情的肆虐，但是房产这种房价并没有跌多少，还艰难的支持。根据现在五月份的数据显示啊，悉尼的房价当月确实跌了 0.4%， 但是这个季度呢还增长了 1.1%， 年度增长率呢更是达到了 14.3%。 澳洲五大首府城市中呢，五月房价跌幅没有一个城市超过 1% 的，阿德雷德甚至还录得了 0.4% 的正增长。悉尼、墨尔本、布里斯班和阿德雷德都是录到了这种年化正增长的数据啊。归其原因呢，还是因为政府的救济，无论是工资的补助还是超低的利率，都在支持着房地产这个行业。大家都同意房地产行业不能倒啊，倒了就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，无论多么艰难都要坚持下去。虽然澳洲现在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微妙啊，但是疫情期间呢，我所认识的几乎所有的移民中介的移民问询都是一个暴涨的趋势啊。现在国内都有很多人着急想出国移民，可是现在边境封了，什么都干不了。如果是真想移民的，可以考虑现在开始学习语言了。投资移民的呢，可以开始理一理自己的账目了。估计开关放人怎么也要等到明年了啊，就澳洲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等到明年的，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。所以明年的这种移民的申请可能会是一个井喷的状态啊，大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因为在未来移民肯定会越来越难。为什么这么多移民增加了呢？为什么这么多华人想出国呢？原因我不太方便说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。预计这第二波疫情呢，现在还是刚刚开始，能不能被扼杀在摇篮里，就要看各州政府的态度了。如果能扼杀，那么八月底可能就会见好，形势呢就会有好转。如果不能控制住呢，那估计就要到九月底了，到时候再稳定下局势，今年就过得差不多了。如果疫情恶化了，我估计澳洲本地有超过一半的企业或者生意都会面临倒闭。我们也是希望疫情能够早点过去，疫苗能够尽快的普及。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也是感谢大家收听。想收听更多水煮澳洲的节目呢，只要在百度或者是谷歌搜索水煮澳洲就可以了。我们也会把我们的 QQ 群的号码放在节目的简介里，大家可以申请入群。如果在节目简介里没有看到呢，请在节目后边给我们留言，我们都会在下边写啊。 再次感谢大家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我在北方的冬天为你披件衣裳，愿我在一贫如洗能有你在身旁。